十一，初谈信心。在这一章中，我必须谈谈基督徒所说的信心。大致说来，信心这个词似乎被基督徒用在了两种意义上，或两个层面上。我会依次来说一下。在第一种意义上，它仅仅意味着相信，即接受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他们是真实的，这很简单。但令人困惑的是，至少曾经令我困惑的是，基督徒居然把这种意义上的信心看作一种美德。我曾经问过，这到底怎么可能是一种美德呢？相信或者不相信一套陈述，有什么道德或不道德的吗？我曾经说过，显然一个理智的人接受或拒绝任何陈述，不是因为他想或不想，而是因为证据在他看来是好还是坏。如果他看错了证据的好坏，那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坏人，只能说明他不太聪明。如果他知道证据不好，但还是试图强迫自己相信，那简直就是愚蠢。好吧，我想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观点，但是我当时不明白，还有许多人仍然不明白的是，我过去假设，如果人的大脑一旦接受某件事情是真的，他就会自动继续认为它是真的，直到出现某些真正的理由，建议重新考虑它。实际上，我过去假设人的思想是完全被理性统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有充分的证据让我的理性绝对相信，麻醉剂不会让我窒息，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不会在我失去知觉之前开始手术，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当他们把我放在手术台上，用他们可怕的面罩捂住我的脸时，我内心就开始一种纯粹幼稚的恐慌。我开始想到自己马上就会窒息，担心他们会在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之前就开始切割我。换句话说，我对麻醉剂失去了信心。夺走我信心的不是理性，恰恰相反，我的信心建立在理性之上。夺走信心的是我的想象和情感。这场战斗的一方是信心和理性，另一方是情感和想象。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男人有充分的证据知道，他认识的一位漂亮女孩爱撒谎，不能保密，不可信任。但是，一旦和她在一起，他的思想对自己的那点认识就失去了信心。他开始想，也许这次会不一样，于是再次做了傻瓜，把不该告诉他的事告诉了他。他的感觉和情感已经摧毁了他对自己明知为真的事情的信心。或者拿小男孩学游泳为例，他的理性清楚地知道，没有支撑的身体在水中也不一定会下沉。他已经见过许多人浮水和游泳，但整个问题是，当教练松开手让他独自在水中时，他是否能继续相信这一点，还是突然就不再相信，陷入恐慌，结果沉了下去。现在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基督教上。如果一个人经过最慎重的推理得出结论说，基督教没有充分的根据， 我请求他不要接受基督教。这里不存在信心的问题。但是，假设一个人的理性断定基督教的证据充分，我可以告诉那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会发生什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听到一个坏消息，或者遇到麻烦，或者生活在许多不信基督教的人当中，以及所有他的情感会突然冒出来，对他的信念发起一场闪电战的时刻。也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他想得到一个女人，或者想撒个谎，或者对自己非常满意，或者看到有机会用不太正当的手段赚点小钱。实际上，就是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基督教不是真的，一切就非常方便。这时，他的各种愿望和欲望会再次发动一场闪电战。我说的不是出现真正的新理由来反对基督教的时刻，那些我们必须面对，并且是另外一回事。我说的是一种单纯的情绪冒出来反对他的时刻。在我现在所使用的意义上，信心就是坚持你的理性已经接受的事物的艺术。不管你的情绪如何变化，因为无论你的理性采取什么观点，情绪都会改变。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现在我是个基督徒，我确实有时会有一种情绪，整个事情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是当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的时候，有时又有那样的情绪，基督教看起来非常可能。无论如何，这种情绪对真实自我的反叛都会到来。这就是为什么信心是一种如此必要的美德。除非你教导你的情绪何时退场，否则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基督徒，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只是一个来回摇摆不定的受造物。他的信念实际上取决于天气和自己的消化状况。因此，一个人必须培养信心的习惯。第一步是认清你的情绪会变的事实。其次是要确保，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它的某些主要教义应该每天都刻意地在你的心中浮现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日常祷告、属灵阅读和上教会是基督徒生活的必要部分。我们必须被不断地提醒自己相信什么，无论是这种信念还是任何其他的，都不会自动在心中保持活力，它必须被喂养。实际上，如果你考察100个失去基督教信仰的人，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是被诚实的论据劝退的。大多数人难道不过是随流失去的吗？现在我必须转向第二层，或者更高意义上的信心，这是我迄今为止谈过的最难的事。我想从回到谦卑的主题开始。你可能还记得我说过，走向谦卑的第一步是要意识到自己是骄傲的。现在我要想补充，下一步是认真地努力实践基督教美德。一个星期是不够的，第一个星期往往会一帆风顺，努力6个星期，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彻底跌回起点，甚至低于起点。 你就会发现一些关于自己的真相。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糟糕，除非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变得更好。现在有一种愚蠢的观点，认为好人不知道什么是试探，这是一个明显的谎言。只有努力抗拒试探的人，才知道他有多强大。毕竟，你发现德军的力量是通过与他们战斗，而不是投降。你发现风的力量是通过努力逆风而行，而不是躺平。一个在五分钟后就向试探投降的人，根本不知道一小时以后试探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坏人对坏知之甚少，因为他们总是靠着投降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我们永远也不会发现内心那种邪恶冲动的力量，除非我们努力与它抗争。因为基督是唯一从来没有向试探屈服的人，所以也是唯一知道试探全部意义的人，也就是唯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那好吧，我们从认真的努力实践基督教美德中学到的主要事情就是我们失败了。如果有任何想法认为上帝给我们安排了某种考试，考好了就可以取得好成绩，这种观念必须被摒弃。如果任何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讨价还价，我们可以通过履行合同中自己这方的义务，使上帝欠我们的债，这样他就可以公平地履行他那一方的义务，这种观念也必须被清除。我想每一个对上帝有着朦胧信念的人，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头脑中都有一种考试或者讨价还价的观念。真正基督教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粉碎这种观念。当人们发现这种观念被粉碎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基督教是个失败，就放弃了。他们似乎把上帝想象的头脑非常简单。事实上，上帝当然知道这一切。基督教准备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粉碎这种观念。上帝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好让你发现不存在考试能及格，或者他会欠你债的问题。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发现，你所拥有的每一种能力，思考的能力，随时活动四肢的能力，都是上帝赋予你的。即使你将一生中的每一刻都专门用来侍奉他，你也不可能给他任何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为上帝做了什么，或者给了上帝什么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他的真实情况。这就像一个小孩子走到父亲面前说，爸爸，给我六便士，我要给你买生日礼物。当然，父亲会答应他，也会为孩子的礼物高兴。这一切都很好，也很恰当。但只有白痴才会认为，父亲在这桩交易中赚了六便士。当一个人有了这两个发现之后，上帝就可以真正开始工作了。真正的生命在这之后才会开始。现在这个人苏醒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在第二层意义上谈论信心。